级修道院。
好，大家好，欢迎来到科技修道院。今天呢，我跟东东锵老师请来了他的老同事啊，也是互联网圈的名人啊，朱萧木老师。
哎呦，
你们在哪儿同事？给大家介绍介绍。
这个我呀，我2014年、我在锤子科技工作过半年左右，
就被开除了。
没有
没有，
真是的，那怎么能开除呢？真是的，就病退了，离休了，
离休了。
不是呢，就反正就在那儿工作了半年时间。那半年时间正好是这个锤子 T1 刚发布完的那段时间，然后呢，那半年时间我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一堆这个奇人异事，
奇奇怪怪的，
可太逗了。萧木君就是其中的
一个，
其他的还有什么脱口秀演员六寿老师，
我天哪，
什么之类的啊！你看这太逗了，还有什么许岑老师，
对，
什么一的，对对，后来有的成了我的作者。
你说这锤子能干成吗？就这，
对对对，反正锤子当时集结了一堆，
集结了一堆
各种能工巧匠，
罗老师紧密团结在罗氏周围。
对对对，然后后来这个萧木君，这后来这干过。做过电子烟，
电子烟，对，
再交个朋友也是
主播
的主播，
对
啊，是吧？最近又做这个营养工厂。
今天呢，跟大家聊聊这个关于保健方面的一些科技与狠活啊，
保健品来了
啊、
是的，我其实最早听说你做这个，以及看到你在这个社交媒体发布的这些消息，我还挺诧异的，
震惊哈！
我说，哎呦，怎么又转到这个去了？
是
啊，这是个。怎么个机缘呢？为什么要做这个呢？
对，好多人都特震惊，但你说震惊是一个，已经是一个很和蔼的说法。
哎呀，不和蔼的是什么？
好家伙，那我在那个微博上我也说过这个事儿
啊、
不是说过，我天天说
啊、
微博上一开始说，包括到现在
啊，
好多人说这孙子怎么又卖保健品了？
嘿，
就这种感觉，
这么不客气。
对，就是当你进入这个领域，它就是一个。我就这期之后会无数次说到，它就是一个被污名化的领域，
嗯，
整个这个行业它就是非常有问题，所以你但凡一个人你做这个啊、我再说个更狠的吧，就包括你说锤子有很多奇能异事，
对，
后来还有一些我的以前老同事
啊，
做那个也是做播客，做测好，然后我去找他，我说来上一期，他说来呀聊啊，我说我聊聊咱们那个保健品，他说那要不算了，
嗯，
就这种情况，就很多人是这样的，包括我很。对吧？仰慕的一些人啊，
你看是这样
啊，
也不赖人家这些老师，
不赖
有这样的想法，
不赖不赖。
保健品这个行业呀，
对，
你听这嗓门高的，
对，
保健品这个行业，
这都受害者，
真的是出了好多坑人骗人的事儿，
非常吓人，
是吧？这大家都知道，
都
不是我们
人人对
啊，
特别是早期，对吧？只要活得够久，
我瞬间脑子里唰唰唰就闪过了好多个产品，
对，
以及我自己花过的钱上过的当。
对，我小时候在陕西三原县、不知道你们知道这地儿不知道。
没听说过。
于右任先生还有这个去世那主持人李勇，他也是三原人。
都是那儿的。
还有你
我不是三原人，我是北京人、小时候我爸爸参军在三原县。三原县属于咸阳管。这个咸阳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它是最早的中国保健品之都。当时有几个很牛逼的产品，第一个就是505神功元气袋，这个
我看前两天有人截一图，现在好像在抖音上还有一直播间在卖这玩意儿呢。
这玩意儿当年牛
这么长尾吗？
牛到什么程度啊？80年代的时候，这个厂子货款就是以亿计的，就卖这玩意儿。
我天哪，
80年代就上亿的销售额，
这要都买了房。
产品是什么样的呀？就是一腰包挎着
布的，
有人送过
布，
就是一个布袋，
我们家以前
跟红兜兜似的，
对，
里边呢有一贴膏药，可能是
对，
然后带上这个，反正倒是挺暖和
啊，那肯定暖和，消暑也做到，肯定是暖和。
对，后来在咸阳呢，就出了一大批这个保健品行业的精英。啊，以这个505为龙头企业吧，
对，
好像这个周林频谱仪啊，
有，
还有这个什么这个磁力杯啊，一大堆东西啊，
回忆全起来，
都是在这个这后来这老板好像干别的去了，是药业还是什么？总之，在咸阳当年是一个保健品的集散地啊，也是中国保健最早那波人那个黄埔军校。后来都是这个人带出来的，
这是黄埔军校四个字有史以来受过的最大的侮辱。
是，
哎，我没有出生在贵宝地，我想起来我上初中的时候，那我上初中就是90年呗，1990年的时候，
妈呀，前清
流传过，哎呦，怎么那么惨呢？我们那边流行过，我就不是我们也是从电视上看的，
其实都是全国范围
一种叫清脑助学仪的东西。
啊，这个不知道，
叫康德清脑，我估计是伪满发明的，
康德年间，
康德
打康德年间传下来的，
感觉是德国的，
叫清脑助学仪。我给大家描述一下这个产品啊，在哪个播客里说过， 一个金属的半圆的铁箍，
好家伙，
跟那个封神榜老板封神榜里姬发带那玩意儿似的，
火影忍者啊。
但是那个铁箍里头有几个
芯片
小铁坨，其实小铁坨中间呢有一个像一个海绵囊什么之类的一个东西，有一个小孔
啊。
这玩意儿用的时候怎么用
啊？
把氢脑助学液
啊
滴到这个那个小孔里头，
硬件软件，
然后把它再围到脑门上，
嗯，
就是风油精啊，就是风油精的持续给药器
啊，一直很清凉。
对，你就戴在脑袋上，这叫氢脑助学仪，一百多一个。
嗯，
当时我们班上自习的时候，半个班都跟封神榜似的，你就觉得是一块要打纣王去，大家都带着这玩意儿去打纣王。哎呦，这你说
卖多少钱吧？
一百
多
啊，九十年代的。一百多呀，
可不得了！
90年代买一小霸王学习机才400多，是吧？还能
505，我记得80年代应该也是三位数，记不清具体价格了。而且
东西
当年可不是说求着卖，
便宜不行。
当时买这505，你得托人才能买得着。
哦，
到了这种销售，完全是
产能真不行，
不上。
他们也没想到，他们自己都没想到这么夸张。
对，
不然的话肯定是，
哎，
要多少有多少。
我小时候吃。我都其实这保健品这含义也比较模糊啊，你比如刚才我说的那个算不算保健品都两说着，
大健康领域现在
大健康领域
全算。
对，我小时候最早是所谓的娃哈哈营养液，
嗯，
我爸妈给我买的，那我才几岁，可见我也是一家庭条件不错，
嗯，
叫娃哈哈儿童营养液，
嗯，
对，
这不前几年这个谁那个这个创始人去世的时候，还有人翻出来当年他的创业故事嘛，
嗯，
那东西里边主要就是什么山楂陈皮什么玩意儿的，就是开胃是吧？然后就娃哈哈儿童营养液了，我小时候就喝过那个，
嗯，
也是这些年我们大家这个在保健品领域，
对，
是吧，在所谓的大健康领域，
对，
碰到的这种事儿可能也真是太多，
非常多。
其实不光是这些年了，你看这个我前一日子一直看一本书叫《美国400年》
啊，
这个是一个印度作者，他这出生很小就到美国了，这么一个印度作者写的。就是美国产生这个枪总很熟，产生 DM 单的时候
啊，
就往这个老百姓的邮箱里寄那个产品册，
嗯，
很快这个产品册
促销小广告，
很快这个产品册就全部被保健品占领了，
嗯，
其他商品还有枪，还卖枪的可能能占那么一页，其他全是保健品，
嗯
啊，后当然那个时候的保健品就更加怪力乱神了，因为根本不存在任何的监管，
对
啊，某种意义上讲像 FDA。也是因为这个东西发展的太乱了，不得不出来的
是
控制一下。
对，
因为那个宣传已经是太离谱了啊，基本上是说，可能吃死人都不算什么事儿了，在那个年代。
嗯，
但是还会有人因为哎觉得这东西可能有效，
嗯，
所以还是趋之若鹜，
就需求太旺盛，
信息不对称，这也是大家今天对这个保健
容易被忽悠。
为什么又有强烈的需求，又觉得不那么靠谱？就是因为这个信息太不对称。
嗯，
哎呦，我又想起来，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他上海人，他爸是。上海机关单位吧，就是这个一干部，
嗯，
上海当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保健品，一个保健液啊，我就甭说具体的品牌了，
嗯，
其实现在应该也没了，在也是9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
嗯，
各大媒体都是广告。他说他爸呀就认识这个那个企业的一些高管吧，
嗯嗯，
就问他们说这玩意儿到底有没有这个功效，
嗯
啊，这我这同学转述的啊，当时他听他爸说的，人家说你就吃吧，反正这多吃几瓶跟吃鸡蛋也差不多啊，就大概这么个意思。
甚至说了，我这想起来，你像可口可乐
啊，
他最早卖的时候是在药店里卖的，
是
啊，是吧？他这个一 Coke 嘛，就是这个
骨科碱
，Cola 是这个叫什么草？只是因为美国人当时说不允许销售这酒精饮料了，他才把这个酒给去掉了。
对，
要不然它是一种这个药酒，实际上也是以保健品的名义行于市的。
对，原来更强上瘾，
嗯，
现在是喝的是很弱的版本了。
对，
现在都是健怡可乐。
对，
比健怡还健的可乐。但是我感冒喝可乐真的管用，我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冒
可能管点用，它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可
对，起码心情愉快啊。
啊，所以你看，咱刚说这些例子，是因为这个领域确实对于普通人来说，会觉得这是一个水很深的行业，是吧？这算比较友好的说法，
嗯，
也确实可能会觉得投身进这个行业的人，
嗯，
就是没憋好主意，
对，
就是想坑骗我，
是，
所以
这行业，
所以看到肖木君做这个，
啊、
我才会有人
非常惊讶，
痛心疾首啊！
对，
真是好好的一个人，你瞧瞧。
最早做锤子科技做产品经理，
对，
那会儿那真的是全是光环，
对
吧？说你高科技行业啊，这那的，对不对？
是。
然后到直播带货，哎，就画风已经有点不对了，很多人就说，哎。但是也理解是吧，还债是吧，这个叫什么什么赚钱，反正不丢人，哎，对。再到保健品行业，很多人就彻底崩溃了，说这孙子当时我就觉得他不对，走直播带货的时候就不对，现在准备是准备卷钱跑路了吧。所以好多人是这么看的。我对于这么看呢，我一开始呢会觉得很也还好，但是后来我现在的态度呢是我觉得太好了。
为什么？
终于让我找着这么个行业
啊，
它是需要整顿的。就是我是这么看的，对吧、啊？你比如说，咱也承认，你比如说，咱现在杀进，比如说电动汽车，
嗯，
杀进人工智能，
嗯，
很伟大，是吧？非常多光环，很难，
嗯，
这些行业都非常的竞争极其激烈，非常非常难。但是我们，你比如说，我认为自己是个产品经理啊，我认为哈，我不管别人怎么评价，一开始是，我认为现在也是，我们做好产品，那么到底是进入哪个行业更好？其实对我来讲是进入一个应该被颠覆的，同行能衬托我的，问题很严重的，但实际上它没有问题，对人民大众好的行业，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个行业，现在这种被污名化的行业不多了，就中国人民真的是很勤劳，对吧？你说最早的时候我们手机，我们那一波当然还比我们更成功的，比如说雷军，对吧？红米一出，山寨手机行业没了，他就直接干翻了一个做东西又贵、质量又不好、贴着牌干的这种行业。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对，
就是这个成见越深，越代表它里边就是可以被改变，或者应该给被改变的事儿越多。
对，
嗯，
那怎么说？我也找找哪个行业。
对，
但是这行业有一挑战。你看手机呢，这个东西便宜了，这功能大家比较容易体验到，
是
是吧？这个保健品呢？就是老百姓吃完了不知道有没有用，好多时候
是
吧？
是。
所以刚才咱们说那个 DF 单那个情况，其实今天在互联网上，我觉得一样也存在的，
一模一样，
就是
没有区别。
高利润的，
对
他有利润，他才能更多的去占据各种渠道。
没错，
反正他也吃不死人，你也有批文，是吧？你也难说他有问题。
对，这也是个问题，就是这个我自己不算那个对于这些营养品和补剂，
嗯。
就我不是一个常年吃这些、
嗯、
但也吃过，
嗯，
我确实有一个困惑，就是我以前比如说吃了一段时间，
嗯，
没什么感觉，
嗯，
这没什么感觉呢，
嗯，
就你没有得到那个正反馈，
嗯，
你就坚持不下去，
对、
嗯、
啊、
嗯、
就是这是我之前遇到的问题，
嗯，
但是就是他就该这样吗？
嗯，
就该就是他就是你在短期或者没有一个特别直接的反馈，
嗯，
你都吃过什么呀？跟大家分享分享。
哎呦，我想想啊，
嗯，
就当年那叫什么？那叫什么？第一什么那种复合
维生
素，
嗯，
吃过，
嗯，
什么之前说我有一段时间膝盖那个不好，
嗯、
这叫去医院说叫髌骨软化，
嗯、
髌骨软骨软化，
嗯，
要吃一些什么？那忘了我都忘了叫什么了，
嗯，
吃过一段时间那玩意儿，
嗯、
就是补充让你的软骨长得更好的，
嗯，
也吃过，
嗯。
还有什么来着？就我不算吃的多的，但是就是我吃的这几样，都是吃着吃着好像没什么感觉。
对，那时候我在那个微软上班嘛，每次去出差，反正带最多的就是鱼油和这维生素，周围一堆人让带的。我自己呢，我看人家买，我也买过
几瓶，给别人带，
给别人带的为主。
对，美国特产，
买过几瓶，
美国特产。
嗯。
反正现在还在柜子里呢，也没吃几个，就坚持不下去了。确实，
现在，嗯，
到底这东西有用没用啊？像上一波的这个最流行的这两样，鱼油啊，维生素啊，这两样东西，
它是这样的，我从头解释一下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
啊。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它大概分两种，有一种是见效比较快的，
嗯，
还有一种是其实你人体都不会有什么太大感知的。咱们先说见效比较快的这个，其实我说一个大家很快就有感觉，就褪黑素，
啊，
这个东西吃了就是困，
嗯，
这个东西就是见效非常快，这个东西就是人体分泌的，但是随着你的年龄越来越大，你分泌就越来越少，
嗯，
年轻的时候那睡觉对吧？说睡就睡，不带醒的，那就是因为褪黑素分泌的快。以前有一个保健品叫脑白金，
对，
就是褪黑素。
嗯，
它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给卖贵了，其他倒没啥问题。你说为什么老头老太太很多人回去脑白金一送，身体确实好，睡好了，他们可不就好吗？
嗯，
对，所以保健品里头有一大类是这种的褪黑素啊，包括一些抗炎的、强抗炎的，比如说姜黄，那吃了一段时间，有些地方疼的就不疼了， 脸上长一些痘什么。
你是说那个中药那姜黄？
不，中药，对，中药有姜黄这种东西，但是在我们科学的保健品这个范畴之内，它有各种专利的提取的方法
啊。那多吃咖喱就行了，那咖喱
不保健？哎，是您说的对，有很多东西都是多吃什么就可以，比如说鱼油，
哎，
你多吃深海鱼就可以。
哎，这样咖喱就白糖，这白糖啊，吃完血糖一高，马上一会儿就睡着。
这你这血糖过山车这种睡眠方法不提倡，对，咱们还是要控制血糖，血糖是很重要的一个数据。就像你刚才说的，咱们正好撇开来说，你说吃有没有用？有用。你说鱼油吃深海鱼有没有用？也有用。就是好的饮食习惯是很重要的。
对，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第一个是钱的问题，第二个主要是麻烦的问题。我们一餐或者两餐，有没有人给你做一个很丰富的？因为人类是杂食动物嘛，我们这几十万年来进化来，需要吃非常非常多的营养素。实际上搞不定。我跟罗老师每次卖，我们也卖保健品，卖别的品牌的，就是交个朋友。他有一个说法，他好，他认为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能吃到足够丰富的这个
食物
膳食，就是星级大酒店早餐。但是，一般没人有这个机会吃。其次，很多经常出差的人吃两次也腻了，最后还是点两碗面就走了。你说那全是碳水，也没什么营养。
是的，
所以。我们现在管这个保健品叫营养膳食补剂啊，一种新的名字。当然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想跟原来那个名字撇开，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这个觉得更精准。其实它主要是提炼的各种植物或不是植物，各种食物，有植物的，有动物的。里面我们经过科学研究、做论文、做实验，认为对身体比较好的，把它浓缩的提炼出来，你就不用第一个花那么多钱，因为大部分的食物你可能更多的钱在它里头的什么水分呀、这个纤维素啊，你可能吃的都吃顶了，你也吃不到它真正有用的那个剂量，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我要说的是，除了像褪黑素和这个，比如说这个姜黄素这么快的，还有很多，你比如说鱼油。我不觉得有什么人能吃鱼油吃个十天半个月就能怎么着的，他就不应该怎么着。但是我们看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相信科学，对吧？你说其他的那些什么很多的流派，我也不相信。那我看三大刊，对吧？我看 Nature， 我看 Cell， 我看 Science， 然后看他们的子刊，这些我都是信的。整个这个科学界，对吧？那生物工程的这个医药的，他们会经常发论文，比如说鱼油，哇。你去搜鱼油的论文，或者搜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因为鱼油主要是这个嘛，汗牛充栋非常非常多，那你就可以看到里头很多的实验。那么多少人是吧，定量的、定性的、双盲的，多长时间之后吃这个东西它产生了什么反应。我看了很多，包括心血管的鱼油 DHA EPA， 包括脑的，包括鱼油。其实现在还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慢性炎症，抗这个炎症的都有非常明确的结论，不是一篇两篇，是非常多，而且是在那么顶的顶刊，那种刊物能上一次，他们说基本上就和奥林匹克拿一个金牌一样，就是大概是这个概率的啊。那么多运动员是吧？全球每年一次，有多少人拿金牌？这个刊物其实也是一样，那么多科研工作者，很难很难很难在上面发表一个。所以我这次在做的这套东西，这个叫营养膳食补剂的这个方向，我主要找的是有论文的，而且要有很多论文的，要有人体实验的，要有双盲实验的。我看到这个我觉得 OK， 这个能行，我就信它。当然里头有很多你可能根本就没有即时的感觉，但我信的是论文。比如说论文说他通过血液的测量发现你的生理年龄，就是说人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真实的年龄嘛，就是出生以后的年龄，还有一个就是生理年龄。生理年龄的看法其实还有很多 Phenol Age 啊，很多很多的他们叫生物钟、生物尺的这种方法判别。但如果你在很多的生物尺的判别里头，你的生物年龄就是在往回走，那我就相信这个东西是往回走，因为我们都能看到，对吧？大家，你可能初中同学到现在，
这个往回走是返老还童的意思，是吧？
对，就是更年轻。
Okay.
多个指标，包括你比如说三高，包括你比如说你的这个尿酸，包括很多的这个指标，你都会向更年轻的方向发展。这个就是一种返老还童，这个就是抗衰啊。整个这个叫 aging 这个领域，你包括哈佛，你包括耶鲁，很多大学都在研究这个。那它就是一个生物学的其中一个领域，怎么能让人更健康？指的是生理健康，因为时间上你肯定回不去了。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很有说服力的。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特别是咱们稍微有点年纪的人，你都会发现我们的同龄人，比如说你当年初中同学，你当年小学同学，现在再一看，参差不齐。就很多人反映出来的就是他相当老，但是也有些人很夸张的年轻。如果这个再往演艺圈看，更夸张。我老举那个例子，就是赵雅芝有一张网上传的照片，她推一老太太，她去老人院去访问慰问，哎，她推一老太太，她容光焕发，很年轻，她推老太太都不行了，那老太太比她年轻五岁，就有这么个事儿，就是人和人在一定年龄之后保不保养，那个衰老的速度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就通过这个，我们认为科学上是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或者咱们再拉长看，我那天刚看了一个数据，今天是2025年，我看那个数据正好是200年前，1824年到现在200年，1824年人类的平均寿命40岁，现在预期寿命80岁，翻了一倍啊。就为靠什么呢？就是医疗，公共的卫生和健康就是靠这套东西。所以你说很多的，比如说以前大健康或者这个我们踩到过的很多雷，是吧？其实主要就是为什么这个行业这么恶心，是吧？被这么多人诟病，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原因主要是当然是就是说本来便宜那个卖太贵了，割韭菜；还有一个就是东西不好，甚至有吃死人的，对人体不好的。那咱们先不说前面钱那个问题怎么解决，那是我主要解决的问题，咱们就说后面这个东西怎么解决。我觉得解决方法特别简单，就是看论文，就是看这个，比如说现在世界上那么多，包括很多硅谷的大佬，是吧？有钱人他们在怎么弄？就是长生不老这件事儿，那么说现在说起来挺扯的，你经常听，但实际上自古以来，就是各种王侯将相到一定时候，他就追求这个。
就那秦始皇还派人去日本买的。
对呀、啊，然后很多对以前对在日本叫什么海淘，但很多人不是。就是重金属就吃死了嘛，就是每一代人对科学的理解都不一样。炼丹那炼的不就是一部分是那种迷幻药，一部分就是重金属，然后自己就嘎了，对吧？那是没办法，那个年代大家对科学的认知就是这样。那到了现在，比如说循证医学开始，然后开始做各种的实验，那么生理年龄的这个测量，包括对于炎症啊，包括对于血糖啊，它确实是不断有新的东西出来，也确实有用。比如说你看我们最早的时候，大家对维生素 C 那也是恐慌的，也是有争论的。那维生素这么多年过来了，那现在其实比较盖棺定论了，它就是不同的维生素有不同的作用。那很多作用你可能确实没有一个特别高的体感的感觉，但是有很多东西论文上首先有，对吧？所以我这次主要看的还是这一个领域，就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价格问题怎么不割韭菜，一个是这东西是不是好的对的真正有用的。那第二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是看论文。
但是科学上我有个事儿，我挑战你一下。
您挑。
就是说论文上有很多结论，
对，
但是有很多论文结尾，咱就不说中国的，比如 FDA，
对
，FDA 是最终没有让它成为，这批保健品也没有批的，这里边的 gap 到底在哪？这种例子非常多，
非常多。它是这样的 ，FDA 呢批的就没有保健品这个东西
啊。
你比如说在美国没有保健品，
没有保健品，
美国只有两种东西。
那它保健品也有没有监管的条例呢？
有，
也有是吧？
它是这样的，美国只分两种，一种叫药品。这我没碰，我们也不碰，对吧？
对，
药品，还有一种就是食品
啊，
没了，就是两种。美国是注册制的，它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东西做了，在它的名录上，一般就没有问题，你就
所以食品就可以宣传说我保健功效就可以的。
它是这样，它也有很多的条条框框，哪些你能说，哪些你不能说。包括中国，但是中国是一个这方面特别特别严格的一个国家啊，对。然后美国的 FDA 也给品牌，也给这个工厂。
对，
你是一个符合 FDA 水平的工厂，然后也给原料，对吧？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符合 FDA 的，因为我很多产品都是在，我不是很多，我所有的产品都在海外生产的。这个地方再重新提一句，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做这个，就我肯定不是想做一个假洋鬼子品牌的人，不然我就不站出来了，是吧？这不是很荒谬嘛，是吧？我出来说我是一个外国品牌，但我们确实一个是在外国注册的公司。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看了很多论文以后发现，就是这种某一种物质的起效剂量，比如说在这儿的话，那中国，我国当然我也很理解，就是他比较保守，他要保护别人，这个可能在这个地方，就是他到不了我看的论文的起效剂量，就可能没啥用。
就他规定的要更低一些，
非常非常低，不是更低，它是低了10倍、几十倍的这么个低法，就是你就能加一点点进去。
这个我们这个我不是最近在编书嘛？
对，
这读库生鲜找这个于无心老师写了一篇关于食品添加剂的，他里边就也提到，就是实际上在那个安全剂量之下，我们规定的那个添加剂的剂量，我猜是基于同样的逻辑，是定的是非常低的，
特别，
他要把它压得非常低，来确保它的绝对安全。
对，
我猜这个应该也是基于同样的逻辑，
是
吧？我宁可让你没用。我也得保证你绝对安全，
基本没用。国内如果产这个的话，所以呢，我们就发现另外有一种合法的方法，就是在海外产，因为海外它没问题，就是到这个剂量。
所以海外这个东西属于食品，
属于食品
啊，属于。
然后我以跨境的方式卖到国内，而这又是合法的，所以这是一条比较新的链路。对，因为看论文来讲，它那个剂量低到确实没啥意义了，已经。那想让我们和论文里的这种临床实验、双盲实验，有这个水平的这个剂量的话，就只能在海外生产。 是另外说的一个，但都符合。其实工厂不只是要有这么多呀，这个像什么 FDA 啊，这个 GMP 啊，很多很多的合规的这种认证，它都需要有，都得完成这些认证，找到这样的好的工厂，原料都要符合标准，就是 OK 的。
嗯
啊，对。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是是允许卖的，其实属于食物，所以这些
食物
风险就会小很多。它不是药，
嗯，
不是处方药。是 OTC， 它就其实就是食物，
所以说像鱼油啊、维生素这个，在国外都属于食物。
食物
哦，
哎，我其实想知道的是，因为我自己对这个领域不熟悉嘛，我没做过这样的对比。
嗯，
因为刚才你也多次提到，
嗯，
你说我们这样做呢，就把原来那些虚高的那些价格，
嗯、
那些卖的太贵的、不该那么贵的东西，
嗯，
给它压下来，
嗯，
能降多少？能降百分之多少？
嗯，
就是这个。对，就咱们折腾半天是吧？又在国外生产，又怎么样？那能降下来多少？
这个问题都没法回答。
嗯，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想降多少降多少。它是这样的啊，我先跟你说，这个听上去特别不科学，这个回答，但实际上是因为有些保健品他们的定价，就是我的同行们的定价是想定多少定多少，所以你才变成了我们能想降多少降多少。我简单举一个例子，就以 NMN 这种成分。来说，那最早的时候，十年前大概是两万块钱一个月，卖到这个水平，中位
干嘛的？两万块钱一个
抗衰，
哦，
就是抗衰，就是通过增加 NAD 加的浓度来抗衰的这么一个东西。十年前刚刚开始，也是哈佛的一个教授研究的，上一次上发了论文，然后就爆了。但是当时就是很难治，两万块钱，好吧。然后中国人民多奇志是吧？中华儿女多奇志，好多人就开始开工厂。研究更好的提炼的方法，
嗯，
做这件事儿，十年之后到了现在，已经非常非常便宜了。但是我们去看，你比如说
20一斤，
但你比如说你看淘宝、
啊、
看京东、看天猫，仍然有很多跨境的保健品卖到2000一个月，十倍了已经，还不错，甚至有卖600的。但是我考察了一圈，我们第一个品就是它
啊。
我们发现所有的钱都加上，我还要赚钱，
是，
就我肯定不是那种出去跟人说这个。是吧？这个家人们，我准备不赚钱卖给你们，我觉得没意义。我就说了，我每个月每一瓶我就赚10块，我还是要赚的。加上这个，十年前20000，现在2000，我卖79，
79
对一个月，
一个月
对对，就这个水平。所以你，然后我要再说的是，那他们我也找到这些保健品老板，我说那你们到底怎么定价的？老板哈哈一笑说，是这样的，这个问题问的都不对，你应该问我定几个价。
哦，
一个工厂的产线上，比如说啊，一个最最最有可能情况就是产线上，比如说冲10万例，
嗯，
是吧？它分成五波，第一个20000例，建一个品牌贴一盘，2000一个月；第二个品牌啊，5000一个月；第三个品牌10000一个月；第四个品牌100000一个月；第五个20000，我拿了79，就是它在一个产线上出来一模一样的那个例子，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一个，就你怎么理解都行，它是个卖品牌或者它是一个卖。想法的，然后最神的是，他说：“你猜吧，哪个卖最好？哪个 GMV 最高？10万一个月那个最贵的那个卖最好，因为大量的有钱人对他来讲，可能10万一个月和可能500一个月对他来讲都一样，没区别，就5毛和5分的区别无所谓。然后哎，
我吃惯10万，
对，
79的我觉得味儿不正。
对我花钱花的多，我总不能买到错的吧？
对，
就很多人是这种理解嘛，对吧？咱们也理解他们的理解，
这个可以理解，
对对
对
对对
啊。
所以保健品就这么个情况。”就这么情况，所以你刚才问到底能降多少，我都没法回答，因为人家怎么弄都有。当然了，我说的是一些稍微有点极端的，
这是极端的理论，
但这极端的很多，特别是越来越新的新型的这种抗衰类的都是这么干的。但是你说回原来的，你比如说我说一个鱼油吧，咱们就以鱼油为例
啊，
我们的鱼油也是好的原料、好的工艺，香港产，然后秘鲁的小鱼是吧，在这个南美的，然后鱼油这个有一个最好的点就是。因为它足够成熟了这套东西，
嗯，
所以它全世界是有这种评价组织的，第三方的评价组织来评价你，这个组织叫 IFOS， 它会评你的这个鱼油，它会你寄去以后，它给你检测到底是什么样的纯度，我们这个测完了以后纯度99.1%，我们自己标着95%，不敢往上标，因为它这个其实有一点点误差，但是我们就发现到这个纯度就快到头了啊，
嗯，
因为你其他东西你说实话，大部分品牌也不告诉你是什么，
嗯，
因为油脂类这个东西有很多油脂是不好的，
嗯，
不是说所有的油脂都是好的，这个我觉得还挺比较符合大家认知啊，所以纯度越高越好，这主要就是 DHA EPA 对吧？那在这个水平上。你如果大家去京东、天猫搜，你就搜99%纯度以上的鱼油，那基本就是300-400一个月，我们就是69，这是我们一个正常的一个价格比例，在1/5到1/3左右。后来我发现，其实整个保健品行业基本上 都差不多是这个水平，除了特别特别已经卖的巨多的那种保健品，比如说维生素 C 片，那我们可能和别人价格不会差那么多，便宜个几块钱，因为人家可能也是九块九，
对，
我们可能就是五块九，反正就是类似这个水平，好吧，大概是这样。但是稍微正常一点的，包括鱼油啊、还原型的辅酶 Q 十啊，是包括什么姜黄素啊、狐皮素啊这类的水平都在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那如果是特别先进的抗衰的，你比如说NMN， 比如说 NR， 你比如说这个 AKK， 你比如说 AKG， 你比如说尿素素 A 这种特别先进的新的出来的，那价差就会非常非常大。
嗯，他说这我特别有体会。
嗯，
我呢做过这个甲状腺癌手术，可能好多朋友都知道。
嗯，
做完以后甲旁碱，所以我是终身服药。
嗯，
终身服药其中有一碗有一个药啊，就是叫那个骨化三醇的。
嗯，
这个骨化三醇原来在咱们中国有一个类似的替代品，
嗯
啊，东海制药厂，我记得很清楚，
嗯，
那个东西就这么一小罐儿，合下来呢不到五分钱一碗，
嗯，
现在那个进口的类似的东西啊，
嗯，
那一个怎么也得几块钱，
嗯，
其实呢，就这个药品的定价，因为是完全不透明的，是吧？您说的是保健品，药品也一样的逻辑，
对，
但是看它的生产成本的话，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在这里边，只是它叠每次迭代几个版本，这个价格就打着滚的往上翻。
对
啊，但是你普通消费者没法分辨，可能几块钱，我还是后来那个几分的就不出了，因为就没让这大家觉得那几块可能更靠谱一点。
对，
其实都差不多的东西，
一样的。
我是想吃那个，但是没有了，厂子都不在了，现在。
嗯，
是。
哎呦，我觉得可是有一个我自己碰到的问题啊，就我不知道吃什么。
是，
嗯。
就是我听别人介绍，因为我比如在微博上看你发那些，
对，
我觉得哪个都挺好的，
是，
嗯，
好像哪个都该吃，
鸡尾酒疗法，你这，
但是我的理智又告诉我，我肯定不能把所有都买回来嘛，
对，
你看每天早上来半斤是吧？
这怎么不能呢？没事，你先问，这可以的，其实，
对，就是我就是觉得好像不该那样，还是应该有一个针对性的吃，
对，
是吧？但是我就不知道吃什么，
对。
这是我自己碰到的问题，以及我甚至不知道我该不该吃。
那
我老觉得吧，就是这个一定是我自己的成见啊，就是我们真到了应该吃补剂的岁数了吗？
嗯，
我老觉得自个儿还年轻呢。
你年轻，确实年轻。
虽然我也见过人家很多年轻人，我以前的同事什么之类的，二十几岁人家就开始有意识的补充一些什么维生素啊、鱼油啊什么之类的。
嗯，
我没有这 sense， 所以导致我开不了这头。你吃吗？这刘鹏老师，
我这个我终身服用的这个维生素 D 类的，我终身服用啊。这个
是
因为我这个甲旁腺有问题，
是因为疾病啊，那是
对我
是
病了以后，我知道这个东西影响是很大的，因为正常人感觉不到。我是做完手术的
维生素 D 非常
第几天的时候，在那个本来我这手术这个癌没多大事儿，但是我做完手术第几天在那个病床躺着的时候，突然这夜里头我就不行了，整个的这个人就是心跳巨快
啊，
浑身出汗。感觉是无常到万事休那种感觉，
哎呀，
然后这护士进来，护士很淡定，护士说你这就缺钙，血钙血色血钙很低了，但是血钙在人体内二十四小时全部就流失了，它是个动态的东西，
明白？
血钙要靠这套维生素 D 的东西来维持，
对，
所以你就只能是这个终身补充这东西，
嗯，
啊。
这样
哦，原来这东西是很厉害，你们都是正常人，所以你体会不到这点。
我原来我是一正常人，
你是正常人，
哎，
太正常了。
但是我刚才听你说那个，说人很多指标其实是有一个你的生理的年龄的，或者你的身体的年龄的。
对，
有没有这样的服务？就我能去测一下？
有，
我测测我这生理年龄多大？
有啊，
说一测出来，我今年要已经86了，我就算了，我就
那也该御文王了，您
不能算，
降封神了，您
不能算。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当然我现在说早点，应该这个节目再聊一聊，最后再说。我现在感觉就是说个邪乎的，我现在感觉就是，我们这代人，我觉得好好努力是有可能赶上永生的。啊，我先把这个
那么乐观呐，
我这不是我说的也，我看了很多硅谷的大佬都这么说，其实主要是就跟这几年的这个人工智能兴起关系很大。一方面是人工智能兴起它本身告诉我们一件事儿，人类对于科技发展的这个速度根本没法预料，
对的，
太快了，
是的，
而且是一个它的加速度都在加速。你说如果咱们这些人，如果我们还有比如说到现在你预期寿命80年对吧，80岁对吧，我们现在还有40年，那你说在这40年里面我们的科技能不能让我们再续10年， 那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头能不能再续十年，只有续上了，这是光从科技速度上来说。第二个就是人工智能直接影响生物医药，对吧，什么各种蛋白质折叠预测各种方法，你看多少大佬最近都出来说啊，癌症对吧，没啥问题了，再过几年是吧，全部攻克各种的疾病。那你说如果没有疾病，如果没有什么的话，对不对？或者你说人类从整个历史的长河来看，我们肯定是那个曲线是非常非常平稳的，寿命增加，直到最近一百年两百年增一下上来了，那接下来的曲线呢是更往上走。
那得什么时候退休啊？那得真是。
嗨，你这个到时候就整个伦理都变了，就是就会全变。但我不管那个，我是觉得大家还是应该苟住。
对，
在这能够抓住的这多少年里头，就是我觉得最惨的一波人是什么人呢？死在长生不老前夜的，你是最后一波老死的，你这对吧？
这个我
对，
我前些年我有一表姐啊，她是当时是得了癌症
啊。
现在已经过世了，但是在他那个生命最后的两三年，他是个非常乐观的人。
嗯，
我跟他聊天，我说你现在大概是个什么状态？你自己心里有没有畏惧？
嗯，
他说没有啊。他说我现在就是不断的，第一是科学界不断的有新的疗法
是
出来啊，这些什么靶向药物什么之类的，每多出现一个药物，我就又多能续一点。
嗯，
然后呢，相当于我的生命就是在跟科技赛跑。
是，
他说我就是尽量的多往后拖延，直到看我能不能赶上科学出来一个更先进的办法，
对，
嗯，
把我这个事儿解决了，或者就是不断的往下拖延着。
嗯，
其实我当时就是感觉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对，
是吧，我们没有他那么紧迫，但是其实跟你刚才说这个逻辑是一样的，
是，
我们就该不断的往后拖延这个时间，
对，
直到有一个这革命性的技术，也许就帮我们拖延的更长。
对，而且他革命性技术可能是一步一步出来的。
对，
你比如像刘鹏老师这样的，比如说甲状腺的这个问题，
嗯，
那你要搁古代就对吧，
就完了。 对，
对，
当天晚上
现在完全不是问题了，就
也还是有点问题，
过两年
对就不
是问题。 USB 的人工甲状腺就出来了，送你一趟，
送你一对儿，
俩一边一个。
所以就是我觉得是，我是很怎么说呢，很乐观的这一派。
嗯，
这跟我们是吧常年创业可能都有关系。但确实你比如说你在三年前，你说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像 OpenAI 的这种 ChatGPT 这种多轮对话式的人工智能，你也不信嘛，不可能嘛。
是的，
涌现就涌现了，啪的一下就出来了，
这个、
全变了。
真的大概应该是五六年前吧，我在我们这个读库上，当时我还不是读库员工的、
嗯、
当时读库就发表过一篇文章关于人工智能的，一个外国作者写的、
嗯、
当时就是大家预测那个基点的那个年份哈、
嗯、
那里边就说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它在2030年或35年左右、
嗯、
是这么一个时间。
嗯，
我读那篇文章的时候我还觉得这些人也太乐观了、嗯、这不可能啊，那么快就现在八字没一撇呢，
是
吧。但是你看上次我们在这个在咱这儿跟尼克老师聊是吧，在我们这节目里头、
嗯、
还有在现在
我听了，
以及我们耳闻目睹的现在的现状，这个时间八成比那还早呢，对吧？
太夸张了，
就是我两三年之前，我们难以想象今天的世界会变成这样。
嗯，对，它就是加速度有加速度，这就受不了。
是的，
所以我个人是非常乐观的。其实你前面那些问题，我慢慢回答、啊
嗯，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该不该吃，
嗯，
该吃什么，
对，
这是一个问题。首先，咱们说该不该吃这个问题，我以前在美国留学嘛，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我就看了很多美国人。这个到点了，吃完饭或者说什么时候拿药盒出来
啊，
一大把一大把的吃里头东西。当时我不知道是保健品，
嗯，
我以为是药。我说这美国人这身体
都楼了，都
掏空了，这怎么回事？药罐子。
对，
后来才知道是保健品，然后我才发现这个行业就是它不是一个风潮，它就不是说一波过了哈、啊、就过了，它不是一个就是潮流性的东西，它是一个方向性的东西。你会发现，人均 GDP 越高的国家越流行这个，而且大家对
那是必然的，低的那粮食还不够呢。
是，就是大家对这个东西的认知啊，它是会更广泛、更好的。包括你说美国，包括欧洲、日韩、英国，全都非常的厉害在这个方面。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正向发展的一个过程，它不是说突然有一年起来了，过两年人家说这都没用，然后又下去了。不，它是一直在发展的。所以随着中国的 GDP 往上走，是吧？我们也是会越来越。那原因就是还是大家笃信科学嘛。越来越见到身边的人是吧，吃这个东西或者怎么样，包括跟他一套的这个科学理论，包括锻炼、饮食、睡眠、情绪这几样东西都在共同作用，它是整个是一套的东西，是对人体的、对生物的理解。
嗯，
这个东西是符合科学的，是有这个拿到结果的，所以就越来越有人去吃。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 从基础理论上来讲，其实刚才也说了，人类就是杂食动物，它没办法，它就是这么进化来的。那我们现在的身体和我们比如说在石器时代的身体变化不大，因为整个我们的进化某一个基因点上的进化可能要几十万年几百万年才动一点，所以其实现在我们主要是社会发展太快，其实身体没啥区别，所以你没办法，你还是得吃那些东西，所以没辙。但是呢，我们看能不能通过我们的科学把这些东西提炼出来，让人吃的更方便一些。你刚才说了一个，就说这个很多人也都有这种感觉，像我们现在已经出了30多个 SKU 了，
嗯，
我自己吃十几种每天，有人吃的更多，就说这是不是当饭吃了，这都吃饱了，这是一个玩笑话。但实际上我认为其实它不是，因为是这样，我举个例子，就是美国有一个硅谷的大佬叫 Brian Johnson， 这个就是以前做类似于这个支付宝业的类支付宝类的业务，美国的，后来就财富自由了，很有钱，后来他就把自己长寿这件事当班上了，开始雇人来各种身体的检查，他就是看自己的各种生理年龄，每天抽血，这哥们儿夜里头下面还绑一个仪器测勃起多少次，他就需要自己在40-50岁50多岁达到一个18岁的性功能，包括全身的各种功能。这个人呢搞了一个叫做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反正就是减龄，就是年轻奥林匹克大赛，就是看谁真实年龄和生理年龄差距大，就是谁每天都跟那刷新。那个大赛里头有前几名，有一个人一天吃100多种这个药丸，大概就是你说是不是当饭吃，他就是当饭吃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饭的提炼版本，就是我们吃饭为的是什么，社交那些不说了，就咱一块吃个饭社交是一种，还有一个就是美味，就是就取悦自己，是吧？除了这个以外，更重要的还是营养。那如果营养就是营养，那吃一碗这个和吃一碗这个实际上一回事，只是它的效率会更高。还有就是饱，那能不能吃饱，能吃饱，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件事可能在未来很多很多年以后，它反而变成一个不是笑话的东西，就是说啊，你是不是中午这顿饭就靠这个？那是之前我们流行的，当然现在也挺流行的，就是代餐，那是不是也是这个效果？那就是说你吃这个饭到底为什么？如果不是为了社交，如果不是为了美味，如果仅仅就是为了补充营养，甚至是比普通吃饭更好的补充营养，那是不是 OK 的？我觉得是 OK 的。对，然后我再讲讲这套理论。有人说啊，你这个上来卖保健品，你这都疯了，说什么又说人类能永生，又说他妈每天吃一顿饭，这当饭吃都是 OK 的。其实我一直想表达的一个看法就是，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科学的让自己更年�轻。这里头补进是大概1/5的这个占比。我们最近研究这些东西以后发现，其实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做起来。就说如果我们比如说咱们这个博客，100年以后再开一期。还是咱们仨，还是听众，其中
老艺术家了，
对，老那那
播客之神呢？
对，那得多长尾这播客？那很多情况其实不只是补剂啊，比如说锻炼身体，这个东西我们现在也研究比较多，或者很多人说，那我该怎么吃啊？该怎么补啊？推荐一些书给大家，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对不对？听完我们这播客，大家看这些书，不用听我在这扯，是吧？可能有人也没信任感，那你不如看一些重要的，或者说看一些学界认可的书，其实帮助会更大一些。比如说有一本书叫《超越百岁》，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听说过，
听说过，对，也是畅销书榜很长时间，也都是那种著名的医生去写的。有的医生写着写着就不干了，就专门写书了。有的医生还一直在干，就那么几本书。比如说《超越百岁》，这个讲的就很简单，他就说一共5种原因，第一个就是锻炼。特别是他那个书里举了很多例子，70多岁开始做力量锻炼，抗阻的那种，效果奇佳，生理年龄噌的一下往回走，就是因为这个肌肉这套系统，这套器官，肌肉是人体特别大的一套器官，你可这么理解，它的耗能是非常强的，只要你肌肉起来了，你的代谢就快了。实际上我们很多人的很多的这个疾病都跟代谢有关系，还有睡眠，你怎么能睡好，还有饮食，说的就很清楚。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听说过生酮，
对，
听说过地中海饮食，其实他们都指向了一种叫低碳，就是把碳水化合物降下来。
是，
哎，我们发现了，也做了好多的实验，以及我们肉眼所见各个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他为什么他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就是不一样，你就会发现这个。还有包括情绪，这是第一本叫做《超越百岁》这本书里头给我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开示，它也不叫开示吧，太玄学了，特别重要的一个观点。他是这么认为的，他说，他认为现在已经进入了医学3.0的时代。那医学1.0是什么？就是茹毛饮血那会儿玄学呀，各种求算命啊，怎么这种方式。医学2.0就是科学，就是循证医学。但是医学2.0有个重大的问题，就是现在的医学有个重大的问题，就是 生病了才去看，
对，
他也只能解决真实的病，他并不解决别的。但人的生病其实并不是突然的一下就发病了，特别是最关键的那几个病，就是现在人类四大杀手，就是现在人类已经基本上不太会，你像大 S 那种都属于特别特别那个特别特别小概率的事件了，他那个比如说流感会死，太小概率的事件了。大部分人现在去世就是四种病，而且都跟代谢有关系，就是癌症、心脏病、糖尿病、神经退行性疾病，就是阿尔兹海默呀，啊，就这种，基本上就是这四种。而这四种病有一个特别好的好消息，就是这四种病的源头都在发病的十年甚至几十年之前，它是一个慢慢累积的一个效果，不是说那种突然的外伤或者说突然的这种感染，那个都是很快的。但这四种病全都是在很长很长很长很长时间就开始慢慢堆积的，它有可能是一些几个指标的问题，可能是长期炎症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堆积。所以他认为医学 3.0 的到来就是要治胃病，这个很像中医的一个说法，胃是未来的
胃病，
对，你就应该在很长很长时间之前，比如说你20岁、30岁，甚至40岁的时候，就通过睡眠、锻炼、情绪补剂这几个方向的努力，去无限的推迟你这四种要命的慢性的代谢的疾病来临的时间。
嗯，
真正要做的是这个，但是现在的医学不管这个。
嗯，
现在医学不管，就是你没病不要来。来了以后我就给你开始上手段了，就是对吧，各种各样的。但是一旦你去的时候，要是这种真的很好，但很多就是基本上你的人的生活质量就对吧，
嗯，
如果你真的已经那个啥了，你去了，包括手术能把你治好或者怎么样，你的整个的这个生活质量、人生质量也会有一个巨大的下降。
嗯，
所以像超越百岁这本书再次推荐，大家可以看一看，应该形成一种观念，就是我如何能够把我的健康的生活的质量无限的往后推，一直推一直推，
嗯，
而不是说我要生了病我再去看这个问题，那会儿已经会非常棘手，
对
这件事情会非常棘手。包括这个还有最近出的一批书都很好，有很多是关注某一个点的，比如说有本书叫《疯狂的尿酸》，
嗯，
也非常推荐大家看，它里头观点也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很多人认为尿酸高了就是痛风，但实际上痛风已经是尿酸高到一个极致的一个表现了。实际上它在尿酸慢慢增长的过程中会出非常多的问题，它甚至和血糖有关，就很多人只关注血糖，但他不知道它跟尿酸是两个是一块往上走的，对吧，它甚至跟阳痿都有关系，所以跟认知有关系，跟很多有关系。所以尿酸你到了痛风的那个点，其实又跟刚才说的一样，已经到了一个就不行的一个点了，你最好在之前能够把它解决。还有什么控糖革命啊，像这种书就是整个讲血糖的，像谷物大脑，像这本书就是整个讲你吃的这些麸质这些东西如何影响脑肠轴，就是你身体你的很多情绪或者你的很多想法甚至是你的肠子决定的，肠子是谁决定的，是你身体的益生菌的菌群决定的，这些都是现在的主流学界都开始慢慢认可的新的一些说法，就这些书特别推荐大家看一看，
嗯，
特别是正年轻、正当年、正健康的人们，更应该看这些东西。
我的感触也是这个，就我听着内心感觉很沉重。这沉重在哪儿呢？也跟我自己这个40岁以后的感悟有关系。真的是人年纪稍微大一点，
对，
我自己的感受是，就是衰老，跟生病，是必然的，就是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结局，每个人至少以咱们现在人类的科技跟这个生命轨迹来看，
对。
人的年龄变大注定会生病和衰老，但是实际上在这个生病衰老之前有一个漫长的一个
黄金时期，是
那个准备期，你是可以做点什么让它出现的晚一些，
对，
或者以及咱们现在很多人他的生活方式就注定了你以后一定会怎样怎样，
一定会，
对吧，就我在家跟孩子就说，我家儿子天天吃喜欢吃高油高盐高热量的饮食，是吧，我就跟我就我现在看他我懂了，就是你如果从小就一直这么吃，或者你自己再长大一点你也不懂事儿还一直这么吃，以后你生什么病简直就是必然的，对吧，但是
就这么设计的，对
对， 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不做点什么，对吧？你只要就是小车不倒只管推，那有可能那个车倒的那个时刻或者出问题的时刻就会来得非常早。
对，
嗯，
我就很遗憾，是我年纪比较大一些了才知道这个事儿，
来得及。
嗯，
是吧？
来得及，
来得及啊，
来得及，
还有救呢。
那个书里头真的超越百岁说的就是70岁老人开始练撸铁，马上效果非常显著。
但你说这超越百岁，我想起一个事儿来，跟咱那个这个说这个保健品这科技有点关系啊。就它里边，我记得我看过一部分，那书我没看完，还提到一个叫什么霉素，雷什么霉素，
雷帕霉素，
雷帕霉素，说这个东西能够就让你那个细胞去打扫垃圾那个能力会提升。
对，
但是呢，他说了另一点，就不主张大家用这个雷帕霉素，因为你用的过程中，它会同时降低你的免疫力，就虽然说你得这些病的概率降低，但也可能你在街上就因为你免疫力下降来阵风直接就挂了，增加这个概率。所以这就引出我一个问题，请教这个肖木兄，就是说像 FDA 批准的药品，它是经过临床实验的，所以它对它的这个不利的方面是有充分探索的。那这个食品性的保健性的东西，这个东西谁来把关？就是这论文发表一定是我这个东西好的一面，他不会做这种全面的实验，这也没必要，跟论文的关系
对
不大，
对，
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是有这个问题。我首先我们说药品都没问题，
对，
这个也这句话本身就是有问题
啊，至少他有这个过程，就是想让他没问题。
他对不，我们所有的食品药品，大家都是想让他没问题的
啊。
但是说你说是不是所有的药品从研发到上市用这么长时间，最后也都没出问题？其实也不是，就人类科技其实封不住这么全面。
对，
但是我们的包括我们的这些保健品吧，或者说营养膳食补剂，从食品中提炼的，我们要在上市之前都是做过很多的实验的，或者说起码看到过很多很多年人吃了没事儿，或者说再去检测它的重金属啊，它的各种毒害的东西也是没有问题的，它才能够这样。但是你说有没有一天说吃一个什么东西吃了50年了，突然发现它其实对某些方面有点问题，我觉得是有可能的。这确实是有可能的，这个谁也避免不了。整个你包括食品也是这样，你包括保健品也是这样，你包括药品也是这样。我觉得但凡是人类科技，
但食品这个问题大家都是知道的，大家也不避讳。比如喝酒，大家都知道有问题，
是吧？不是啊，比如说哪天真出了一论文
啊，
说其实黄瓜这玩意儿啊，
对，
是人类得那个糖尿病的罪魁祸首。
是，
就是你只要一辈子不吃黄瓜，
对，
你其实得不了糖尿病。
对，
如果哪天真出来这么一论文，
对，
也没辙，
没辙，
已经吃了几千年了，
一点没辙，
从来没人发现过、这个。
现在这种论文很多、
啊，
现在这种说法很多。现在有一派人就认为吃植物都不对。
啊，
因为植物本身全带毒素，因为很简单，植物不想被各种的昆虫和动物吃掉，所以它就只能发挥这个。那人体为什么吃了很多植物，表面上看没啥事儿，是因为人体合成了很多抗这个毒素的。但是你吃的多，它就是有问题。就是有一派说法是这样，我也不评论是怎么回事。那这一派说法如果真是真的，
这玩意儿有实验依据吗？还是只是一个 hypothesis？
有，都有，各种各样的都有。但是也有人反对他们，就是科学上这个也是。各种观点都有的，
对啊，
但确实很明确，现在反对吃素的一波人也非常的强，现在这个风口
啊，反对吃素的
有太多了。让你说整个生酮的这一派里头，大部分人其实是鼓励吃脂肪的，
吃肉
啊，吃肉吃脂肪，
对，
肉就蛋白质加脂肪嘛，
对，
主要鼓励是这个。然后其中又有一小波人特别的反对吃素
啊，
那你说这事儿怎么说呢？所以我干的这件事儿是这样的，就是我首先要合法，我一定是合法的。FDA 这些工厂这些都过没问题，然后包括甚至我这个很多东西都是，你说是超也好或者怎么也好，就是大的保健品牌做了好多年的没问题，我觉得很成熟，那么我就来弄，因为这玩意儿没专利。你说它是D3K2钙，我也是D3K2钙，成分一模一样，甚至很多东西就是单一成分，那这是没什么专利，好，我就这么做，我一定要保证它都没问题，但是就做到这一步了。啊，然后剩下的，你比如说，我们做了很多很先进的这种保健品 ，NMN 啊，什么 AKK 啊 ，AKG 啊，我提供一个平台，我认为我都有检测报告，每个都有重金属啊、有害物质全都没有，这些都没问题，纯净的就是这个物质。好，我提供给你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价格，然后我保证它就是这个东西，纯度很高。那么接下来看各位了，你觉得 OK 你就搞，你觉得不 OK 你就不买，大概是这样。我是一个平台的制作者，啊，但是它都是合法的，这就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很像，就是我们在科技界也有黑客，对吧？黑客首先是科技界出来的，但是在吃这些补剂啊这个行业里头也有黑客，叫做生物黑客。这帮人
干嘛的？
以自己的身体为实验对象，
哦，
不停的 去尝试各种各样的物质，
嗨，这
看文献看论文，
神农啊，这是
对
啊，
中国以前叫神农，现在叫生物黑客，对他们就不停的搞这个东西。那对于这帮人来说，我这个东西就很管用，就是新出的，外面天价，我这就 OK，
是的，
他们就可以拿这个来。那你说，比如说维生素刚出来的时候，那个年代的生物黑客就是第一波吃了维生素的，于是身体更好了的。那对于他们来讲，可能就是缺少很几十年的这种沉淀，但人家就敢。人家就搞，那搞到后来他就是第一波的得利者，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对，我的理解啊，就是这种潜在的未知的风险，
嗯，
真是永远也没有办法
没有穷尽
完全排除的。
对，对，
任何一个东西都是这样的。
嗯，
但是也不能因为害怕这个未知的潜在的风险呢，咱要是每个事儿都往那个，就比如刚我举黄瓜那个例子，
对，
嗯，
那咱就现在就不吃黄瓜了吗？
对，
是吧？在没有证据证明黄瓜有毒之前，
嗯，
咱还吃吧，
对，
又挺好吃的。
反正我们的文明有分层，对吧？我们很前沿的这些也有，但是我们很非常沉淀了很多年的也有。你比如说鱼油。这都没什么可说的了，现在大家基本上一致认为这个东西就是对心脑血管和抗炎好，没问题。比如说辅酶 Q 十这么多年了，对吧？大家一致认为对心脏血管比较好，包括钙补钙这件事儿，反正就是大家现在也比较盖棺定论的这种很基础的，很我们也有，就等于说最后做了一个单一品牌的平台，但是每个的价格都很好，纯度都很高，而且我们是每一个批次都附那个检测报告，不像很多这个保健品品牌一共就一张，因为它是有不同批次它都要检测，
接下来就不检了，
就不检了，它只给一张，而且模模糊糊就一个。我们是全文，我们每一个你都能在详情页下载一篇一篇看，我们还教大家怎么去看这个检测报告，我们每一个都做到这一点，我们每一个都有论文和文献，甚至我们每一个都是你说是抄就是抄吧，大品牌就跟着他出的那些用过很多年的品来做这件事儿。这是我们要回答的第一个点，就是该不该吃的这个点，怎么吃这个点，我们现在也在努力，跟 AI 有点关系了。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事儿的缘起啊，就是因为我不是从锤子出来以后，然后电子烟因为大家都知道原因也不能做了，所以开始做直播带货，然后做直播带货的过程中经手了可能10万个 SKU， 没有哪个我觉得是我特别想干的，但是还有一个品牌梦，对，就是我的志向其实不是网红啊，我的志向还是
做产品，
做产品还是想做品牌。那做品牌的时候就跟我这个合伙人 Kevin 就一块聊这个事儿，我们就聊到这个做这个保健品，最早其实是做了一个过于超前的产品，一款咖啡里头加了14种保健品，叫减龄咖啡。
哦，我记得，哦，
你记得吧？最早做的是这个，
对，
甚至在交往朋友这么庞大的渠道里头都没卖动。
哎，但是啊，
嗯，
我倒觉得那个产品其实有点意思，
有很那
个，有可能是太超前了，
太超前
了。因为我刚才听的时候也在想，就是这些人该吃的，咱跟他叫膳食补充剂也好，叫保健品也好，他非得是个药丸嘛，
嗯，
是吧？他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些新的剂型，更友好的一种界面？
对，嗯，
是吧？我猜可能当时是想做这个尝试，
就是想做这个，而且做出来了，而且卖没卖好，
嗯，
结果特别简单，我们分析就是，
而且载体不对，这咖啡可能还是
我们觉得载体也没问题，
载体没问题，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要教育市场，教育用户，
嗯，
因为你是先驱，你就可能是先烈嘛，对吧？
对，
就大家都不知道这件事儿，而且就算在直播这个平台，可能你能教育的时间也不够长，
嗯，
所以就基本上就慢慢卖吧。
对，
然后我们痛定思痛，才说那好，那什么东西不要教育用户，在大健康这个领域，那就是还是保健品，
嗯，
所以我们才一开始看那个 NMN， 先找一个最贵的，看看能打下多少钱，后来把自己打傻了，22000的干到70多块钱，这件事儿一炮而红起来的。所以我们在做那个咖啡的时候，我们就找了那个牛津大学的一个博士来研究这套东西。所以研究的过程中，他告诉我们很多保健品的意义存在，因为我们做这个咖啡其实就是把保健品放在里头了。那有他在，我就会觉得我们现在也在研发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做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聊天机器人，叫什么没想明白了，大家可以出一个主意。很简单，就是就放到微信里，对吧？
啊，
就变成你的一个微信聊天对象。
就是我跟他说说我的情况，
对，
他就告诉我你，
你就说
你先吃这家吧。
对，你啪一把一个你的那个生化的那个测血的那个扔进去，我这我的从我的指标，您看着办吧。然后他就会开始了。我的希望是5件事一块说，
啊，
补剂只是其中一件，
啊，
你应该吃这个这个，然后我再建议你，咱们该锻炼了，你怎么锻炼？每天多久？怎么练？然后睡觉，咱们怎么睡？我们现在对睡觉有一些研究，比如说睡前多久别看手机，睡前多久别吃东西。
完了，这俩都做不到。
你看，做不到吃补剂吧？然后睡前是吧？哦，睡觉这个我插一嘴啊，特别重要的，我现在也在践行，特管用。 就是早上要晒太阳。
早上晒太阳，
就是你起床的第一件事，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小的 tips 啊。好多大佬都提到这个，就是什么超越百岁里面都说了
啊。
睡就是睡醒起来，一般人看手机对吧？有什么事儿？
对，
先别看手机，有没有可能先跑楼底下去接受日光照射？阴天也行，阴天其实有日光的，它不是没有，它就是可见光稍微差了点。接受日光照射，就照眉心，让你的身体知道，这个生物节律
亮了，
亮了，这就早上了，定住这个，你晚上才能睡得
好。灯泡不行吗？
不行，它里面的红光呀、蓝光啊，所有的东西跟阳光它的波长、它里面的光线的组成是不一样的，就得要阳光，因为你人没办法，你就这么进化来的。就是
咱能狩猎再做一灯泡吗？就是能发出跟日光一样的光来。
这倒是也是一种办法，但怎么咱们是怎么就不能下楼了吗？下楼不是最简单一种方法？对，我都建议人一起来先下楼，然后在阳光底下你看看老板给你说了啥，咱们再回，是不是？
到楼下
收到。对，在楼下
早上六点半，小区里都是坐楼下刷手机的。
可以啊，特别好，就是这样的话，让你的身体知道这叫早上。
是是是
啊，如果你一直在刷手机，你身体都不知道这叫早上，他觉得你没起呢。那你晚上可不就往后推嘛，对吧？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稍微把卧室的温度调低一点，要比你平常低个一两度特别管用，就是稍微冷一点会让你睡觉睡特别好
啊。
还有一个就是光线，就建议大家买那种纯遮光的，就是外面太阳都起来了，屋里都伸手不见五指的
纯黑，
特别重要这个，因为人体对光的这个敏感性太强了。
嗯，
就是现在我们很多人年纪上了以后总是醒，对吧？睡不了那么久，然后醒了又很难睡回去，这件事杀伤太大了。就是睡眠啊，很多这个大佬都说啊，抗衰如果只能做一件事，就是锻炼，那些什么饮食都不管了，也不是补剂了，就睡眠能睡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啊。
所以就是很多像这种高手啊，把睡觉啊当 KPI 来做呀，每天晚上记呀。你看我戴个手环，苹果手表什么都没问题
啊，
他就能看你的第一个深睡时长，第二个快速眼动，第三个浅睡时长，有些还有别的一些分法，但是看这些指标就能够特别好的看出来你晚上睡得好不好，而不是说我睡一个整觉多长时间这件事就够了的。
嗯
啊，就是如果大家要研究健康研究抗衰，先搞这个，我这利益无相关，哪个都行，其实现在很多都可以。
嗯，
然后你看看怎么能够提升你快速眼动和深睡的时长。深睡主要管的就是各个器官的物理上的这些修复，快速眼动主要管的是整个的记忆，就是你可能白天你干了很多事情，但是有的时候你睡好了，你会发现能这个记忆就记得非常清楚，或者说你脑子思维非常强，靠的就是快速眼动的这个。那我刚才说的那几件事儿都会增加这个，还有补剂，比如说我们有一种啊，大家这个可以，一个是 show notes 里头可以看一下，我们会放个二维码，或者你在微信小程序搜营养工厂是我们的名字，哎，里头都有。刚才也说了，价格非常好，我特别推荐的是一种叫苏糖酸镁的，也是我们最近在做的一个，它是一种镁这个元素的一种化合物，
就是那能点着的那种镁，
哎，就是那个镁，但是你不能干吃那种镁
啊，对，
它没有意义，是吧？我那个镁叫苏糖酸镁 ，L 苏糖酸镁是一个专利的这么一种化合物，
明白？
它的好处就是一般的镁，就是镁是人体的第四大金属元素，第一大是钙，第四大是镁。镁的补充很重要，它对很多很多方面都有关系。其中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它能够增加深睡的时长，就是很多人深睡时长不够，有种种原因，但是很多人是因为缺镁，因为这个要求很高，对镁的这个剂量要求。是有的，但是我们生活中其实很难补足到这个，很难吃到。而且这种 L 苏糖酸镁，它的好处就是有很多论文啊，大家可以看我们那个上面会发论文，它能够穿越血脑屏障，这件事很重要。人体的血脑屏障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东西，它能够阻止很多杂质进入整个大脑，这件事很重要。但是它的坏处是有很多东西你想补它也进不去，但这个 L 苏糖酸镁因为它的专利的技术，它可以进入脑。我们也很多用户回来反馈深睡时间增加，我们有用户深睡三个小时。
嗯，
深睡时间跟大家说一下，能做到20%就很牛逼了。八个小时的20%其实是一个多小时，对，2个小时25%，对吧？是一个多小时就很好了。有人能睡到3个小时，哇，那修复修的那就相当好。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关注的，我也希望把它放到我们那个 AI 里头，就是你跟他聊。而且 AI 有个好处就是它会它甚至可以监督你每天做了什么。而且它可以读所有数据，你包括这些深睡时间的数据，包括你抽血的数据，包括你体重，对吧？体重很重要。
这 AI 现在已经搞出来了吗？
我在弄啊，
在弄呢，
在弄。其实不难
啊，
就是说它本身，你比如说 DeepSeek 也行啊，ChatGPT 也行，它就已经有了这个能力了。
是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联合科学家 搞到后面那个库，
嗯，
就是它应该怎么样，这个才是重要的。
是的，
你现在问 ChatGPT 和 DeepSeek 已经有答案了，但它那个答案未必好，
对，
因为它不是干这个，它那个答案可能就是互联网大家都怎么说，取一个平均值就怎么说了。
是的，
而且我们现在看 DeepSeek 和那个 ChatGPT， 我发现他们俩的那个回答的那个性格或者说说的东西也不太一样，可能一个就是更多的是西方语料训练出来，一个更多是东方的。那我们现在就是找专业的团队来把我们认为应该怎么健康，应该怎么锻炼，应该怎么睡眠的这套东西全都集成在里面，变成一个专门的一个 AI 的一个应用，大家可以用这个东西去不断的，比如说你可能这一个月你听他的一半听一半没听吧，怎么怎么样，你再跟他输入，他会再告诉你一块应该怎么调。对，我们现在已经做了，我们从去年四月份大概正式做这个营养工厂补剂的这一块，已经很多人给我们发过来，就是我刚才说的生物黑客这种人特爱抽血，
特爱抽血，
就是一段时间就会抽一次血告诉我，你看我的这个比如说尿酸，因为吃我们的这个胡皮素，对，大家如果尿酸高的话，胡皮素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我吃那个胡皮素从几点几降到几点几，你们这东西真好。还有很多人就是抽血可能还是一个更进阶的一个东西，比如说就看这个说，哎，我的深睡从多少多少降到多少多少。对，我未来的想法还是就是说锻炼啊，包括饮食啊，包括睡眠，这些都结合在一块儿，让大家越来越健康或者越来越年轻。其实饮食这块儿也是一个我觉得 AI 特别好发挥的。
嗯，
外国现在有那种 APP， 就是你给他一盘菜搁这儿
啊，
拍个照片，啪直接告诉你了，你这里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啊，你这里头热量是多少，一把计算，因为它是视觉的，其实这东西不难，只要你喂给他足够的量，他就知道你这一餐到底怎么回事。
嗯，
然后他你给他看了，或者他顶多问你，就他说那个是什么，是酒啊，是白酒，是水啊。然后你说，哎，这是水。反正你得对他诚恳点，不然他也胡说。
我可以骗他，
你可以骗。嗨，你想骗你别用就行。就这些都说了呢，他就会给告诉你是怎么回事。然后再结合我们这整个的一个东西，我觉得我个自己啊，我反正每次做产品都是这样，我会觉得这是我想要的东西。
对，
因为没人，就中国没家庭医生嘛，对吧？咱们没有这个，这个东西。所以我是觉得我贼需要这个，但是这个东西如果我外面找个营养师或者干嘛，第一个我也未必信他这个言论，第二个就那价钱，对吧？
对，
而且很麻烦，你变成你一个微信的一个聊天，你说我今儿这中午有点困呢，这怎么回事啊？这都可以去慢慢打磨，去慢慢聊。我希望未来做更多是这个，但是如果你在这个里面你说啊，我缺点什么东西，有什么补剂的需求，那就可以就直接来这儿买，大概是这样。
哎，现在这营养工厂，你刚才说就只在微信小程序上吗？
对对。
在别的渠道什么都没有开店，
几乎没有。
为什么呀？
有店没法上
啊。
这个原因特简单，这个原因很有意思，就是这次我做这个生意的一个
对对对，
不同。
咱们聊聊
聊商业，
因为你这创业也好几回了，
四回了，
这回这创业有
连续创业者。
就比如说，为什么这个渠道选择在小程序上，在其他渠道都没有？
是这样的，就是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在其他的各种渠道费用太高，付不起，就这么简单。就是我们想把这个价格压下来，又不粗制乱造。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把利润压下来，因为成本你动不了，就那些个。当然了，也许我能够再做大十倍，我成本能降下来一些，这是肯定的啊。但是在初期一开始的时候，你想把价钱，比如说从20000到2000到79，那你没什么别的，你就是别赚那2000呗，
是
不就完了吗？那你就那一点点的这个利润，还有团队要养，这那乱七八糟的。但你无论如何，你也是没法去投放的。我以抖音为例，现在这个保健品情况是这样的，也很透明，这不是什么秘密。随便打听都有，比如说这个大概的比例是这样的，不会差太多的啊。投流40%，找个大主播给你带30%佣金，这就70%了，然后才是成本啊，才是员工工资。那你说一个产品它的利润70%还想挣钱，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水平？这个价格水平放在我这儿就不成立了。而我想成立我这件事儿，我想薄利多销，我想做好这个渠道，对我来说就不成立的。你说啊，抖音要这样有主播，那淘宝京东呢一回事儿？为什么呢？就是他甚至自己不产生流量，他在里头流量采买会更贵，你是做不了的，所以你只能在一个自己研发的一个 app 或者在一个什么里头卖。那微信小程序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但他的问题就是传播不出去。
对
呀，这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要自己从头建一个私域嘛？
对，从头建一个私域，甚至在公域上说点什么，做点什么。
是的，
对，
这就很难。对，
这其实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这个，因为你这个行业，
对，
刚才咱们说从最早有 DM 单的时候，它就是整个被这个头部的那些利润高的给占据了，头部利润高的那个其实就说白了就是挣的钱是不那么良心的那批人，是吧？
对，
但是呢 整个这个商业环境都是这个竞价的，你很难抢得过他们，这挑战特别大。
对，
所以我就不抢嘛，所以就根本就不在那些平台上走。
这跟我们这个做出版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
是，
就是做出版也付不起那些流量和渠道的那个费用，
对，
非常难做的，
太贵，
把我们这些行业都挤的，就是非常的。
只有人家卖那个什么《孙子兵法》那公版书的那个，或者盗版书的那些人利润高，
就是吴助真批评的那个，
是是是是，
啊，
对，所以我们的方法也很简单，就几件事儿。第一个事儿，首先自我认知要正，就是你别急。我对这个我们增长的这个速度就不着急，
嗯，
就是我觉得现在创业和五年前、十年前创业已经很不一样了。
是的，
当时很疯狂，对吧？当时我电子烟那个也很疯狂，一大把的热钱都涌进来，所有人的想法是你就给我烧，你烧死别人，你留下你赢，因为这个东西是拿到结果的，
对
对吧？你说我们的团购，你说我们的电商，你说我们的所有的，大家不都是一把烧，所有人都干，最后留下来一个活的，成为大佬。
嗯，
都是这样的。
嗯，
那现在情况不是这样了吧？现在这个比较寒冬。当然了，我也是，就像我发现保健品这个行业，我认为是好一样。
嗯，
啊，我认为现在的资本寒冬也很好，它让很多的商业回归本质。
对，
就这事儿，就是你就别搞那个，你要那么快干嘛？
都冷静下来，
对，
是吧？
对，你要那么快干嘛？你要做的就是马斯克老说的那个第一性原理。我认为保健品这个行业，或者说所有的消费品行业，第一性原理就一个：你到底能够给用户提供啥？你给他越多的价值，你让他拥有越多的这个相当于福利，或者说更开心、更好的满意度，你就能成。所以第一次是这个事儿。当然，我侥幸借着自己，虽然我不想当网红，但是还有一点 IP， 真不大，就那么点儿，没多少，踢了第一脚出去。然后我们现在欣喜的发现，我们有30%的用户来自于口耳相传。特别特别传统，都已经不是线上的这些 ROI 呀，这些投流打法，就是最简单的。因为很多人买这个价格太惊悚，但是因为相信我买了，然后觉得不错，就开始推荐给最多推荐的是父母，啊，就开始都不叫推荐，就直接买了。然后就是朋友，我们通过各种分析，我们发现30%以上是这样，它就慢慢裂变开来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方式。当然，我牺牲了速度。这个绝对不是说，比如像什么直播一样，一晚上干个几百万、上千万。
哎，对，
这次创业完全不是。
这个影响工厂，你也不直播，是吗？
对，
他直播，他要不投流的话，其实也
没有用
量，
嗯，
对吧？人家平台把那都卡住了。
特别是保健品这个行业，哎呀，刘老师太懂了。就是保健品这个行业尤其如此，只要平台检测到你这是保健品，
对，就不给你量了，
来吧，你这个流量你买吧。对吧？我知道你们都是超高利润的。
对，
你们我不靠你这个赚，
你不投50%，你还想要量？
对，你比如说像那个 TikTok 在北美，
嗯，
他们可能，但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公开的数据啊，都能查到前20的品，就是 TikTok 也是这两年刚开始商业化嘛，对吧？
是，
没有抖音商业化那么早，这两年才开始做直播，做电商。前20品里头有6个是保健品，
嗯，
啊，
这个在全世界都是，
嗯。
那他就靠这6个保健品的增量都能把自己往上提，所以对于平台来说，这是多大一块肉，或者说这是多大，
嗯，
哎，反正就那意思吧。
对
对，所以你要想做一个保健品，在现在你要想普通的做法、正常的做法，找网红、找平台投流，你的价格就是那个价格。
嗯，
他我有的时候倒也不觉得很多同行是想割韭菜或者怎么样，
对，
他是没办法了，
渠道成本太高了，
他没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只能通过这种方法走。
你的那个 margin 不到那一定的程度，你根本撑不起这样一个模式，
完全撑不起来。你起码你得有90%的利润，
对
你才有的赚，不然的话70%全都投出去了，你这怎么搞？
嗯，
所以我就从头就摒弃这个模式，就算了，咱们就不要这么做。如果我要这么做的话，那又是一个普通的不知道保健品品牌，对我来讲已经没有啥意义了。这件事做的，对吧？所以我就从头通过第一性原理，且不急，咱们慢慢来，何况还找到咱们播客这种好地方，对，可以来聊聊
线商业化的一个区域，
线上挖地挖地挖地。
其实是这样的，播客这个形式，我以前就说，播客对于很多品牌或者品类来说是有着天然的优势的。
嗯，
就比如说咱说这个影响工厂这样的品类，
嗯，
第一，它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
对。
第二，它是基于高度的信任的，因为这东西是要往嘴里吃的呀，
对，
跟健康有关系的。
对，
而播客这种长时间的这种长篇幅的沟通，
嗯，
以及声音这种天然有这种情感连接的这种媒介，
嗯，
都非常适合这种
是
这种东西。
对，
就是第一，它不是我投一15秒广告能卖给你一保健品的，就太少了。这里边像刚才咱聊了1个多小时，很多道理咱才能听明白一些，才能听懂一些。
嗯，
而你现在除了播客，还有什么媒介能跟用户 持续沟通一小时，
从来没有，
没有了，
嗯，
是吧？
嗯，
就是播客现在在建立品牌连接、建立信任这件事情上，还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的，
嗯，
成本又低，
嗯，
是吧？这成本包括咱，比如咱在这聊这一个小时，这时间成本也低，
嗯，
你拍一个小时视频也不会只工作一个小时，
那
对啊，
那太夸张了，
是的，就咱这个播客在这些领域。还是有它的潜力的，
嗯，没错，
特别看好啊，特别看好。请大家有空也可以多来听听咱这个节目哈，有这个老板也可以，对吧？联系联系，
没给你带货，先给我们带货。
帮
行，听好，
真是这样。如果你真的听完这个节目，你说，哎，今天这个他们仨聊的这个东西，我有一些这个有些触动，那就说明你要想卖点什么，对吧？你也可以。
是
尝试真挺好的播客这个，而且我也就是没别的意思啊，我就说一句，播客听众真好，真牛逼，就是水平高，就是学历高，这个真没办法，这个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在这个什么抖音啊、小红书啊之类的，我们也活跃很久嘛，也都懂，这个人的水平是差太远了。
现在播客这个媒介形式还是筛选了一些人，
大筛选，我觉得是，
而且特别适合于，就像保健品这个事儿，
嗯，
你说的那些原理源头都在那个论文上，
嗯，
这些东西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啊，
嗯，
如果没有一个掰开了揉碎一个科普，他很难搞明白，
嗯，
因为你打开所有的社交媒体聊这个东西太多，
是，
无法相信谁说的对还是错啊。其实你朱教木出来说，你在抖音上说拍那个短视频，大家也。你跟其他的那个保健品博主
没区别，
大家只是听谁的情绪高涨。
对，
说白了就这么回事儿。
对，
是吧？这个信息不对称太严重了。
对
对，从几年前这个短视频平台兴起，我这不也在字节跳动工作过一段时间吗？我觉得那时候大家所有人的思路都是怎么什么什么前几秒要抓住人呢？
对，
要尽量在15秒、30秒之内把事儿说清楚啊，快速的实现这个所谓的种草拔草啊。
对。
就恨不得我一句话把你吸引住，
对，
下一句话把你说服，第三句话劝你下单，
对，
这是当时所有人的理解，说这玩意儿就得这么玩，
对，
他是不会，直播也是一样的，
一样，
直播间里大家都会说你不要时间太长，是吧？因为那个人是不断流动的，
嗯，
你不要指望他在这儿持续观看时间，
一分钟停留，
对，你不要指望他有太长时间停留，
嗯，
所以大家就玩了命的在那儿赶时间，
对，
对吧？就着急，我得赶紧把事儿说完了，赶紧让你马上下单，
嗯，
快下单，快下单，快下单。
嗯，
是吧？
嗯，
播客完全是反这个的，
反这个的。嗯，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爱录播客。
对，我们都喜欢播客，
还是播客有它不可替代的地方。
对，而且我还看那个数啊，就是说，就完播率有这么个东西。
嗯，
我觉得在播客上的完播率和这个在这个抖音和小红书上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是的，
对，
在抖音、小红书，你可能十秒钟的一个完播率都10%，播客2个小时、1个小时完播率一半以上，
对，
这太吓人，特别夸张。而且我看有的播客更邪乎，一共3000人订阅，
嗯，
然后听了10000次，
啊，
你觉得这数不是扯淡吗？一共就3000个人知道怎么听了10000次，然后人家跟我说有人听了5遍，
嗯。
我的妈，太吓人了！对，而且后来我自己听的时候，我就感觉就是这样，就是说，当我听播客的时候，
嗯，
我开始要准备听一个播客，我就和我要开始刷抖音或者小红书的自己心里的机制就不一样，我就不觉得我会跳出，我不准备跳出，我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就是给这期播客的，
嗯，
当然了，我可能在。比如说干活呀，或者什么浇花啊，我不会开车啊，很多人开车啊，他可能是陪伴型的干别的，但是就是你打开前的那一刻的心态都和开始刷手机不一样。你开始刷手机，你的感觉就是我靠，你这要不精彩，我一下给你刷掉。
对，
你就必须精彩，你就必须哎弄住。但播客没有，我就是信这几个人，我也不觉得他们在前十秒需要抓住我。
是的，
他们已经抓完我了，我就是准备消费接下来这个长时间了。
嗯，
所以我个人的感觉是。播客有它非常好的商业价值，当然就这个东西也很怎么说呢，也有很多局限性的。现在
前提是得跟你有一样的认识，就是不着急，
不着急
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播客的优势就在于它不着急，但是很多人已经接受不了不着急这件事。
是是是，哎呀，你这个点太好了，
是吧？
哎，你这个说的太好了，就我们整个这个商业模式，我这次我就不着急，所以才能跟播客吻合。那确实，我觉得可能很多的品牌企业老板说，哎，我们市场部是吧？我们准备投播客，老板直接就说了，你 ROI 多少啊？没法算，
对，
这怎么算啊？
偶尔算，那肯定是吃亏的，因为你在边上听着，你想点，你都费劲，是吧？这肯定
是
吃亏的。
所以那些就是快的那些品牌就做不了，总要不别投了。说你这播客啊，你这个流量多少啊？ 他说可能这边2000人，他说那你别扯淡了，咱们抖音找一大网红，
是
我一秒钟2000人，
真是
咱们能不能行？对，所以对那些着急的品牌，确实不太适合。
我自己呢，就比如说，我自己那播客那宇宙牌电饭锅，
嗯，
我看后台的数据，就基本上每一期的完播率都在一半以上，好的能到70%-80%，
嗯，
那个我最早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是感到很震撼的，
太牛逼。
然后呢，第二个呢是我有的时候呢我会放一期，比如说这期节目就50分钟、60分钟，底下一帮人说太短了，
哎，
嗯，
我在别的地儿可没见过这样的。就我公众号文章也没有人说太短了呀，
从来没有，
是吧？这播客就经常会收到这样的反馈，
嗯，
说这期太短了，不过瘾，
嗯，
那大家都默认为，比如说90分钟左右才是一个正常的长度，
甚至有的挺火的，我那天听了一个8个小时。什么小宇宙上
有
8个小时，
我操，
听的人还挺多。
那什么那个
聊啥呀？
文化有限，王大一，他们经常做一些特别节目，什么世界读书日
啊，
他们找什么80个主播
啊，
每人录3分钟，最后连在一块儿变成一个7-8个小时的节目。他们搞过这样的，
真是好东西啊！
博客挺好的，
博客真的好，就是各位老板有兴趣的，多来试试。就这个东西，我觉得一个平台真要大起，还就是商业大起。你才能算是一个，对吧？
嗯，
一个起飞，不然的话还是一个兴趣爱好的一个东西，它不会，
嗯，
不会特别大。
是的，
但我觉得这个跟保健品一样，就是也是发达国家都起来了，咱凭啥不能起？对吧？美国现在博客，
美国这个保健品有多大市场啊？有统计吗？
嗯，人民币应该在1亿左右，
万亿，
非常巨大。对
哦，
而且你看美国，就是你比如说去这个超市，
嗯，
它会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区域都是，而且中国人。我觉得应该是很多年前开始就开始往回带。
对，
美国土特产不多，
嗯，
对吧？保健品算一个，
嗯，
保健品算一个，各种各样的保健品，什么氨糖、Move Free 那些都是我只听说美国有的这么个东西，别的地儿没有，然后呼呼往国内带，
确实是，
嗯，是啊，看起来这也是必经之路。就是说人类啊，就是咱拿中国人说，当你生活条件或者生活方式到了某一个状态的时候，
嗯，
大家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这个更高质量的生活，身体的健康跟这个更长期的健康，是吧？这是人人都需要的，这个需求是一个非常自然的，
嗯，
会越来越显性的这样一个需求，
就对自己好，
对自己好，
嗯，
大家都要对自己好一点吧，
嗯，对，现在不容易。对，还是要熬过去。
现在不容易，
主要还是我的，还是那个论点，别是吧？别扑在黎明前最后那波黑暗，我真是很有信心。
谁活着，谁就能看见。
对，
得活着，
得
好好活，
真的得熬死那帮傻逼。就我们正义得对，得熬住。
哎呦，这又上了个价值，
特别上价值，
上了个价值，
特别上价值。很多事情其实基本上你活得够久，全解了。
对，
嗯，
不能下牌桌。而且得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
咱还有什么要聊的没有？
还有刚才说什么？你不是有抽奖吗？
哎，对，要
送福利时间
了，来吧。对，就是我们直播间那套，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这个播客行业
对
商业上更进一步？
嗯，
就是我们拿了一些我们友商平台的这个玩法
啊。
咱们这样啊，首先这个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我们应该在那个叫 show notes， 我也是做了直播，
notes,
直播才不是做了播客才知道有这么个东西，
嗯、
还没有中文，大家都叫 show notes， 洋的一逼，对，太洋气了。
我给你翻译，
翻译一个show notes 里头啊，
还不如不翻。
对对，我们给个二维码，大家从这个码去买的，我们首先是双倍积分，然后今天所有买过的，当然我们 show notes 也会更详细的说一下这个玩法。
是是是，
我们把那个。它应该是那个一个购买的一个编号吧，打上来以后，我们过一段时间，我准备抽，咱们抽10个人，然后你在我们这个营养工厂里任何一个单品，任何一个一瓶的，你喜欢哪个，我们抽中了，你告诉我，我就直接送了，
免单一个，
对，开心，
太好了，
对
啊，
本来也没多少钱，你会发现真的没多少钱，对，嗯，
那就希望100年以后咱们仨
哎。
再录一
100年，
大家等着听下一期啊！
下期100年，
好，
都应应啷啷的，等我们下一期，
也很快的
啊！当然，100年以前也欢迎小母兄多来做客，
好嘞，
多给我们普及普及关于健康有关的一些科技进展，
特别特别开心。对，我觉得这个行业有意思。
我特别盼望就是这个在创业领域啊，
嗯，
不知道这么说人叫创业领域，
嗯，
多出来一些人能够整顿那些原本就该被整顿的行业。
是，
嗯，
行业不多了这样的。能找着不容易，
都给他整顿了。
这个任重道远啊，
任重道远
啊，
我努力。
行嘞，加油吧，
感谢，
好，加油，
感谢香总，
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好，谢
谢
大家，
好嘞，
欢迎关注我们科技修道院，拜拜。
拜拜。